那咱正式开始好吧。我这说着大家就聊着好吧，就是欢迎大家在周五的这个时间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吧。我是凯伦。
我是森森。
哎，
这周五
彭总，彭总今天在里屋打磨一会儿他的稿件，等他打磨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喊他过来好吧。大家多待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好吧。那咱就正式开始聊聊本周的一些科技新闻吧。本周科技新闻其实不是特别多，但是还有几个可聊的。首先就是来自于科技大厂，科技中厂，
中厂，
英特尔
牙膏大厂，
对，日用大厂，英特尔正式发布了他们这个叫睿轩，
对
，A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显卡，不过是移动端的，移动端就是因为笔记本上用是吧？
对，笔记本上用、
哎，
其实台式机跟那个一个规格，只不过人家先放笔记本上。
对，同时有A300、A500 和 A700 三个系列，基于这个 ACMG10 和 ACMG11 两款这个 GPU 打造，目前有五个型号 350M、370M、550M、730M 和 770M， 应该是由数字从小到大分别是性能更强一些。
对，
就是357、i5、i7， 哎，这数是对的。
过几天来个
9
是吧，来个 A9 是吧，
对
对，
或还有什么志强什么的，反正志强没有显卡是吧，
对，配一个是吧。哎呀，这蓝厂是吧，现在也有显卡了。这三家好像开始打显卡大战了是吧，就不知道大家对英特尔的这个独立显卡咋看是吧。反正我个人是感觉这比我想的牙膏挤了一点儿，
是吧。
他就首先咱看那个最大那个盒那个配置，就是旗舰性能，他这个性能你说跟老黄比，跟苏马比，极限性能不行，他只能跟个3070比，3070钛比，就算上满血规格的话。然后感觉它这个东西就是设计规格有点问题，就是它太费电了，用的台积电工艺。
哦，
就以后你的笔记本可能是吧，最费电的不是英特尔的 CPU 了，是英特尔的 GPU。
台积电有什么问题吗？
台积电没问题，但是英特尔这个设计就可能有一点问题。
它问题出在哪儿呢？
不知道，就是现在你看以 CPU 在英特尔在 CPU 上特别喜欢标睿频是吧，就是我自己处理器独立 5G、4.8G、4.9G， 这回到显卡上不标睿频了，你看墨频就1650，然后他自己在发布会上留了个 PPT 说我们有很强的睿频，
啊，
就这样，
收拾不住了是吧？
对，然后你看他这个规格啊，网上说是泄露出来是406平方毫米。这个规格说实话是现在目前就是跟平级的预三家，就这预三家里头个头最大的一个。那最大的一个结果呢，它晶体管数就比人家多一点，密度也没上去，功耗也没搂住。那就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咋的。因为它用的6纳米和 AMD 用的是同一个工艺嘛，但是人家 AMD 能跑个2GHz。然后他呢只能跑一个，你看1650兆赫兹，他
没有骁龙超级大核大的
啊，可不是嘛，这超级大核可能比他费电是吧。
哎，森森，那最低的那个三会不会出现那种请关掉独立显卡以提升续航？
倒也不太会，因为这个主要是跟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内显，不弯弯喜欢叫内显是吧，极显和极显做英特尔的一个小交火了。然后它这个显卡说实话你能看到英特尔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它从零到有做出来一个显卡是挺难的，因为做 CPU 和造 GPU 是完全两种思路。它这个是把 AMD 那边人挖差不多了，然后过来做了一个，然后说实话比我觉得技术含量比 AMD 的高。首先它这个显卡咱先抛开英特尔饱受诟病的那个驱动问题是吧，玩贴图错了，这个咱先不提，就说理论性的。它能追上3070钛，然后它有完整
这个呀，3070钛
啊，桌面版本，桌面版，
桌面版，
对，桌面版的它是能追上3070钛，笔记本版的话能追一个笔记本的3070或者是3060钛，
很强啊。
对，但是它跟 AMD 不一样，就是它有完整的AI 单元，就那边只能瞎算嘛，它能 AI 算，它有完整的光追单元，
游戏支持吗？
支持，它这个 XESS 是开源的
啊，
它有两个 XESS 自
它适配游戏还是游戏适配它呀？
那当然是游戏适配它了，
那就没支持，
那不能，
那就
关键是
那就没有人支持。
它这个理论上和 DLSS 是差不多的，所以移植肯定不是有很大困难的。
那是不是需要移植啊？
嗯，
那就没有人支持。
英特尔有钱，
这有钱的多了。
对，然后呢，它有两种光追，不，两种那个 DLSS 协议。第一种就是刚才说那个 XES， 基于它那个 XE 架构嘛，那个上面是 XES。还有一个是一个叫 DP4A 的一个压缩算法，或者是 AI 算法。这个算法不吃任何硬件，免费的，开源的，然后比 AMD 那个单张缩放还要好。你说这来不来气？
然后呢？
然后这笔记本首发的公司竟然是三星。
听着那么不
一个台积电工艺的显卡是吧？首发是三星笔记本，这东西就，对，然后这东西我觉得最大的好处还是就是英特尔以后在就是他那个 EVO 那个就是那个标准的笔记本里头，或者是中高端的办公本、商务本里头，显卡终于不依赖别人了，这个是最大。其实。哎，说句难听的，臭打游戏的那种什么 ARC 七啊，什么3070Ti啊，什么什么，那都是出货量的小头。
这东西也不会用在游戏本上，都是会用、
啊、会吧？对啊，这最高那个明显是
最高那个给高端办公本用呗，不像是放游戏本。
150瓦，
我操，150，我操，我才看
啊，
哎呦，
闹呢，
哎呦，
所以刚才说的功耗没搂住，
我好狠，16G 显存，我
而且人家还能就是从 CPU 上把电借过来，那功耗不是写死的，我可以云，
啊、
是这最好的其实。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有位朋友问说这个，编解码呢？
编解码巨强，这是目前你能找到显卡里头编解码最强的，12比特的视频，12比特的数据可以解，然后。你认识的什么 AVVP9 H.264265 什么的通通全都支持，然后最吓人的是它应该是首款支持 DP2.0 的一个显卡，实际的带宽哦。
可惜 PR 不支持。
对，
但是它还可以硬编 AVE、就是。
啊，对对对，它可以编 AVE， 不光解 AVE， 可以编 AVE。
那现在呢 ，AVE 就是你如果不支持的话，没有硬编，用纯软件的算法。那估计那速度能，我看了一个数据啊，是它这个硬件的1/50那速度、
这挺好的。现在叔叔不也支持 AV1 了吗？
嗯，
是吧？就挺好的一个战未来的小显卡，是吧？能不能买到？我只能这么说，晶圆厂的生产的东西是固定的，它用的台积电6纳米 ，AMD 也用的台积电6纳米，是吧？你多切一块，它就少切一块，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不太好买。但是这对英特尔自己是好消息，就是他以后所有钱都自己挣了嘛，就不显卡的话就不用买那些垃圾的那些什么 AMD 最便宜那种显卡。今天我看 AMD 还碰瓷英特尔了，就是拿他那个6500跟那个英特尔的3系列比，然后说自己游戏性能强，是他只敢提游戏性能，因为 AMD 的那个显卡就阉割到什么程度呢？视频编解码单元一个没有。就只能做 3D 加速，
就硬算
啊，硬算就硬算，就纯硬算，就还是、还是就我挺佩服英特尔，就这么多年挤出来了。
这是挖谁家人？就是苹果那帮人吗？还是 AMD 那帮人？
挖的 AMD 那帮人。
啊、
对，就是当年那个 Raja， 就那个
啊，那印度哥们儿是吧、
啊？对 ，Raja， 6纳米，对，六纳米。
什么时候能上市呢？
说快了吗？这一两个月。然后那个最强的那个7系列，说是年中。不，准确说叫他们叫夏季，但对我们理解来说，可能就叫初秋了，
啊、
对，就初秋了，对，
还挺贴谱的，这么一看，
我觉得对办公本来说重大利好，好吧？你看看 AMD 和英伟达这两个公司，就在中端 GPU 上做的是啥玩意儿啊？就性要性能没性能，然后要架构是老架构。然后要制程也不是
M.250 是吧？
对，这
那 M.250 是真的是关掉独立显卡提升
啊？对啊，现在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我觉得没啥问题。就笔记本，我感觉 X86 笔记本是吧？又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嗯，
对，英伟达，哎，是现在我看 AM 那个就是12代的酷睿加上英伟达的那个显卡，我朋友给我发过来，就纯待机，10几20瓦的纯待机，这 M
三零九零钛吗？
这 M 一整个加起来也就20多瓦，哎呀，
彭总，等会儿啊，彭总在外面打磨他的稿件，稍微让他打一会儿，然后那个明天上，
明天不上班，你千万别上班，是吧？
愚人节啊，但是我们今天说的都是真话，我们今天没有一条假新闻啊，都是真新闻。
对，
只有 只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看上去像是真的，好吧？这个现在我们证实了不是愚人节消息，因为这是三月三日。
对，这消息是真的，但显卡是不是骗你的？不知道，是吧？对，它确实发布了，但是这东西在不在这儿？
哎呀，三月三十号发布的啊，不是四月一号发布的，好吧？啊，今天这几个新闻都不是三月三十号发布，都不是今天发布，都是三月三十号发布。
考虑到时差了吗？
不知道，不知道。你三十时差也是三十一号发布，也不是三十号发布，对吧？这月有三十一号，那咱待机漏电怎么那么大？
那这设计水平不行呗。
那咱下一个这个新闻吧，下一个新闻来自国内的这个手机厂商黑鲨，现在已经。
腾讯的，
他跟小米是没关系了，是吧？
有关系，还是
有关系，
还是有关系的。
你去找一个他那120瓦充电头制造商小米，
不是？那你制造商是制造商，
有还是有关系？
股权啥的，
有关系，有关系，
不是一家的，是一家是吗？
他那 UI 是什么 UI 吧？
什么 Draw UI 是吧？还叫什么 UI？
还是从哪来的嘛
？UI 的是吧？
反正就这么个东，就这么个牌子吧。是腾讯旗下的黑鲨手机，在本周公布了这个。新的三款年度旗舰吧，不知道下半年有没有，但应该有。那能没有吗？八四七五你不用，这发就够晚的，他就俩月清货时间，我都不知道。这话说不能说，我没车卖。
人家可能就没准备多少。
啊、
跟索尼似的吗？一共有几个 M 四啊？对吧？我这东西是发布了，没说你能买到啊，这是两件事儿是吧？
行吧，就这么个。这个是吧？那个叫
黑鲨五
Pro 和黑鲨五 RS 分别用了80万、888、870和870，它八八还是八八和八八加同时在用
啊？对对
对
对
对对，就
抽奖
是抽奖还是分版本的？分版本吧，
这俩
不能抽奖吧？
这俩玩意儿可以说是跟当年那抽奖不太一样了，这个就真。都挺拉的不是当年那个 UFS 还挺快的、
我们可以说是吧，就是森黑鲨没有听森森老师的话，没有在游戏手机上用联发科处理器是吧，
哎呀可不是嘛，
有点可惜了，
就再强的散热他发布上说再多的功能
那叫
就对对吧，就驯龙驯的再好不如一颗天玑9000的
反正人家这个确实是看看有上测试结果说是原神跑满，
对、
啊、真的跑满，
考虑到就他在发布会上说原神全程59帧，我现在听这数就
头皮发麻，
对，就在蒙德城上说实话我也没跑出来59帧，我只能这么说是吧，就哎呀就
但是发热和功耗也是爆炸的，反正原神跑满90帧啊不是60帧，咱自己用那什么其他手机也不是没跑过是吧，
谁的
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温控一山50几度来着，咱记得
50，反正烫手，这真的就是我手坚持不了10分钟
啊。那80万是能跑满的，
正常是测20分钟，我手挺不住了。是，
不是8200绝对性能跟9000还是差不少的，它只是综合体验来说略胜一筹。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手机就是这么个手机，有什么新的一点技术呢？咱们研究一下。首先是这个双区屏幕压感。这个是
这一直都有，对，
这个、黑鲨还做的比较坚持下来的一个技术，它比小米有技术定力啊。
可不是嘛，对呀、
啊，我很喜欢学彭总这句技术定力是吧？黑鲨听着比小米有技术定力。
对呀、啊，它有那个磁吸键键。
是对，磁吸键键现在黑红米不也学去了吗？红米用的就是感觉上就是黑鲨那一套东西，我不知道这一套，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手机，我们不知道黑鲨这次的手感有没有什么提升，但是之前那个手感就还不错。然后处理器什么就不说了，它用了一个叫什么逆重力双 VC 是吧？这样的一个散热技术。
是这玩意儿搁。电脑上散热器上听过是吧，你那个假如正常散热器
我记得啊，对对，它就是可以竖着，就是就是正常用嘛，
对，你横着放竖着放都不会影响那个、
就是液管走温度，
对对对，
利民家用就是这个嘛，
对，但还是刚才就千言万语不如天玑9000，你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是吧，就不如放个天玑9000。
144的 OLED 柔性屏，然后用了一个1亿主摄那个30吧，那个2是吧，
对对 对
就那2是吧，然后用了这样的一个叫什么磁盘阵列 2.0 技术，这磁啥呢，
哎呀又
来，就是放了块小固态啊，
是
它是真固态，然后和 UFS
可以拆接换吗，
那肯定不能拆呀 就是放了个固态颗粒，然后和 UFS 两个组了一个小锐的、就这么个东西，它这个确实是黑鲨首发的、
就对 手机体验能有很大的提升吗？
可能你载入快一点。
就你玩王者的时候，你是第一个百分之百。
对对，你、
啊、
但你还得等队友。对，
那啥比不上 NVMe 的速度吗
？UFS
啊,
啊，
比不了是吗？
这比不了，
都板载了还比不了。
这 EMMC 也板载。
那你说的对吧？然后这个还有啥？没有啥。
价钱。
谁关心价钱？2799起，好吧。然后那个 Pro 版本就是八千万那个是4199起，不是非常的便宜，尤其是考虑到现在
K 五零 Pro
已经进到四月了，
是
已经进入四月了，朋友们，离年终还有两个月。
K 五零电竞版 Pro 吗？这
已经有充足的理由和数据证明了8475就是所谓的联发科八千万，反正我从数码协调站老师那看着的，他说有，好吧。他说啥我信啥，好吧，他说有那就是有。
哎，大家好啊，今天那个别忘了去看罗老师直播带货啊。
这怎么账
罗老师那个今天是两周年好像是。
你自己管弹幕啊，这是我的。
啊啊好。据说这个好像是有一些价格还不错的东西啊。
那香肠看着挺好吃，不知道啥时候带，我等不 了。
行，好，我们继续聊本周的科技新闻。
哎，然后你不聊聊黑鲨吗？这个技术定力。挤压感渐渐加双区分区压感，就小米都没坚持这么多代，人黑鲨一直在坚持。彭总，
小米坚持这么多代的东西有 USB 2.0， 从第一代到今天一直都是好吗？
是他妈
的
币，
从 Micro B 进化了
Micro C 啊，从充电也有一些提升
啊。对对对对对对，
买不着这个事儿好像。不是小米九开始就买得着了，你去线下订就买得着了。
Mix Fold 还没卖完呢，
反正大概
马上他也估计也坚持不了了吧，估计开始走 VR 的道路了吧，还是怎么样？
背靠腾讯走 VR 吗？
啊，对啊，
所以腾讯是看中他的 VR 吗？
嗯，
应该不是吧？
啊，说不好，说不好。我们下一个新闻吧。
下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看上去非常非常像一个愚人节的笑话，但是你第一它是3月30号发的，第二戴森在那一天同时发了大概四五条的内容来描述这个产品，以至于它就是它正经的有点不像是愚人节。
第三它官网还专门有一个网页，
对，这
对，所以说感觉上应该不是愚人节笑话，好吧。戴森在3月30号公布了一个内置空气净化器的蓝牙降噪耳机，叫纵，是吧，戴森纵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设计上呢，就是它耳罩啊是两个，就是类似于像一个新风系统，通过耳罩把空气进吸进来过滤之后，然后再输送到你的嘴部附近，就这样的一个，然后有内置降噪，然后有耳机功能，有长得像是背恩带那个东西。然后说是有多种的档位可以调节，然后说还有什么三种不同的降噪模式啊、还有非常先进的 Type C 的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接口，不知道用的是不是 USB 2.0。没公布售价和具体的发售情况，但是看得出来戴森好像确实不像是把这款产品描述成了一个愚人节笑话，否则它不是3月30号，是31号发，对吧？就彭总，你觉得这个产品呢？
这个肯定不是
玩意儿，这是
这肯定不是愚人节笑话。我看他那个官网还是哪个这个介绍文章当中，把他们过去几年当中画过的原型机原型图也公布出来了。
嗯
啊，基本上对每一步还是挺靠谱的。
他铰链有几代迭代吗？
他这弃权吗？
首先呢，这个戴森老爷子他肯定最拿手的还是他那个电机，什么马达，对吧？
对对对。
依据这个东西呢，他做出了真空吸尘器，然后也做出了这个就所谓的这个 PM 2.5 和风扇结合在一块儿的。你看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二合一的东西，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二合一的东西，对吧？
这不能用奇怪形容，这叫猎奇。
我们之前那个，你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去做那个空气净化器的哦，当时你不在，凯伦记得。
啊，
当时他们做过一个面罩，然后用一个软管，然后连到一个那个小的一个罐上。这个罐呢，可能你放在背包里边啊，或者放在衣服兜里边啊，哎，来保持这个行走过程当中的一个主动的一个空气净化。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把那个小罐变到了两个耳朵旁边。对，如果你再加一些电池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脱离这个小管，变成一个纯无线的一个功能了。我稍微研究了一下这个东西，现在公开的资料也实在太少了，没法清楚它具体怎么样。第一件事呢，它肯定是主动降噪，也就是不是什么主动降噪，就是主动净化。 也就是说，
会吸风。
对，它耳朵两边是这个应该是进风口，然后从这个你的鼻子前面是一个出风口。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它不加配件的情况下，它是一个不封闭式的一个鼻腔和口腔这块，也就是说
啊，
对它并不能起到我们现在戴着 PM2
空气净化扇是吗？
对，它就给你这鼻孔这块吹风，也就是说你大概率的这个呼吸的是它吹出来的，
负压是吗？
对，
就把空气吹出去了。
它
是这样。
那它明显不适合现在戴，
它并不是完全这个封闭的，
对，
对，
它起码就不能当口罩用了，
对，它不能隔绝病毒和那个人与人之间说话，
这是送病毒进来了是吧？
这啥？
精确到鼻腔，
这啥东西啊？这是？
对，那它真的就是为了起到一个空气净化作用，我估计它。不做封闭的话，也是为了解决说话声音啊什么之类的沟通。
家族式设计跟他们那个风扇是一样的。
沟通比较有障碍，我估计是这样一个特点。
不是，大家都戴这个，他们不就降噪耳机，就搁降噪耳机里头出声吗？
就是，
喂，呼叫，
电竞是吧？
是
人机电竞，真的是。
然后我就继续去想，我说，如果是主动净化的话，它那个电池估计很难去承载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一个过滤降噪，因为。那个耗电量还是挺大的，
风压不够，要不然
风压不够。对，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它除非做一件事，就是说那个滤网啊，降级、降级再降级。
嗯，
就是你可能不要指望过滤特别多的这种 PM 2.5，它可能就是用一个比较糙的一个，对吧？一个过滤网啊，简单一点，有可能还是可以撑住的。所以它过滤效果并不一定说是特别好，啊、嗯，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对吧？就是。就听着听着歌对吧，没电了，然后空气净化也净化不了了，这个你再带着它就挺尴尬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我在想，就是它两边那个如果电机在不停在转，在主动吸风降噪的话，它那个会不会影响一些音质？
对呀、啊、它这个降噪还得跟它做一个算法、
对，但是估计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那个机器本身的那个噪音的频率应该是比较好确定和计算出来的。所以如果他自己要去做主动降噪的话，可能自己的这个机械噪音应该能够消的会稍微好一点。
其实他没转，偷摸。
你检测到开了降噪之后，风扇就关了，是吧？
对对对。
对，但不管怎么样的话，这都是一个以这个空气净化为主，然后附带你一个听歌功能的，因为你都已经做到这个形态了，你不让它出点声的话，确实有点怪异。就跟那个空气净化，它做那个空气净化似的，如果都已经做成那种状态了，不给你出点风，吹点风，它是有点怪异的一种状态。
不过感觉最近是给厂商逼的没招，雷蛇也出过面罩。
不是那个，这真口罩，是KN95级别的。
它那是新风口罩吗？
对啊，对。
然后飞利浦也有这种产品，
跟这个明显不是一类的吗？
我没想到它这不包着的，我还以为像是就某种像吸氧似的，直接插鼻管什么的，就感觉还挺厉害的。
我以为是泥豆子。咬的那个是吧？
做成一个竹节型是吧？
对对对。
但我觉得它出了以后，应该是可以开发一些第三方配件啊，或者怎么样，把这个你们说的
电池包，
你这问题可以解决一下。对，
送包的口罩国内不让用，为啥？淘宝有卖的。
对啊，就
那个雷蛇那个不知道，但是飞利浦那个是有卖的，好多国内厂商都做这个。
但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刚看到它的时候，哎，我真觉得应该鼓励一些厂商做一些这样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就是
先别做出来，
我们先笑一笑是吧？
先放个预览是吧？
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小时候，甚至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乐趣，就是畅想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这什么1960年、五几年，人们畅想50年或者100年以后的这个科技生活什么样子的。但是此时此刻到今天为止。我们现在好像很少畅想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的出行未来会什么样子，我们的这个，对吧？手机状态是什么样子？
还不让去，别出了。
2077。
我们很少去想象，就是哪怕这个我们想象说未来的走在街上的人会带着这个东西，可能未来会进化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面罩，对吧？它这个面罩能有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作用？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太少去畅想了，更别说有一些厂商能把它给真正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它好用不好用，或者说怪异不怪异，这个起码单说一件事。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做出一个让全世界，对吧，看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好玩的一个科技产品，这件事情是挺好的一件事。
哎，我突然想到，彭总刚才说他这个非封闭式，感觉跟戴森吹风机什么都是一个路数，就是靠强大的风量把 都压进去，这种感觉是挺
的。但是你鼻子需要吸啊，它太大的话也会。
那就看你戴森老爷调教电机的功力了，是吧？调教是吧？打磨。
Tuning。
啊，这位朋友说那个，国际航线戴口罩不行是吧？国际航飞机上是只能戴非呼吸阀式的口罩，就是你戴普通 N95戴呼吸阀的也不行，人就这规定。
现在国际航线人都
可以能买到国际航线的航班，挺有钱的。不好回来了现在。差不多本周的新闻就是这几个了，然后我们聊会儿闲天吧。刚才彭总不在是打磨视频去了，然后好多人问我们视频的事，我们视频现在就有一个，然后准备发了，彭总在打磨打磨，我们就准备发了，好吧。
我觉得要不然森森可以跟大家简单先聊一聊
吗？让讲吗？
我觉得有
聊聊呗，没有
事，
咱又没有保密协议
啊。
对，咱不放图就完了是吧？
对对对，
其实咱这周有
一个，
对，有个小视频测试了，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天玑9000和八珍万到底这俩哥们儿是吧？咱抛开一切厂商的那些数据，咱们实打实就纯分析这两个处理器到底怎么样。然后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吧，虽然很花时间很费劲儿，但是我们确实是做了。
森森和石天老师
对
很这个下力气去把这个测出来
的。对，我们这个测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谨的，然后我们测了很多数据，就是归根结底就是三个数据，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定频下就同样频率下的性能和同样频率下的功耗和同样频率下的成绩跑分成绩和那个实际性能。一共就是这三个那个数据。然后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结论，就是天玑9000确确实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比高通的八珍万平台要省电。幅度在中核大核上，也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大概是 30%-40%。这个可以直接。
天，这已经是非常大的差距了。
这 30%-40%，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三星4纳米和台积电4纳米的差别。对，然后你拿这个去回推，然后我们回推成就是高通的八珍万的台积电的版本，这个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嗯，
对，然后我们测了另一个数据，就是台积电那个联发科的那个 CPU 的，因为系统缓存比高通的要大2兆，然后我们想探知这2兆对性能到底有没有影响，测出来的是在 CPU 上几乎没有影响。
嗯，
对，这个还是挺让我意外的，这2兆在 CPU 上竟然几乎没有影响。然后呢，我们还不小心在测的时候破了个世界纪录。
哟，什么
啊？
哎，这不能说啊，
这不能说啊，
不能
说，
这世界纪录不能说
啊，这不行说啊。那
我们到看片吧，
对，到时候大家看片吧，是吧？一不小心破了个小纪录，但是我们没联网，所以大家可能也看不见。然后这个
我们有视频为证。
对对对，这个确实不太好跑啊，这个世界纪录。
嗯，跑好一个小时。
对，然后。嗯，也然后说刚才说的都是联发科好的方面，然后呢我们也测出来一些联发科不好的方面，就是它的小核确确实实就跟我们当时测天玑版的那个范的是吻合的，就是它的功耗确确实要比高通那边高很多。这个在大核和中核已经有工艺那个领先的情况下，已经能确定的情况下，它小核没最好，完全就是它芯片设计水平的问题。然后呢就是高通这边的设计水平可以看出它的一个曲线，大家到时候看视频的时候这个高通确确实实是有经验的，它这个曲线调的是有积累的。然后呢就是 ARM 公版的一些小问题， ARM 公版呢现在的 ARM 公版这三个叫什么架构吧，就这三个架构，说实话我个人感觉跟苹果那边其实还是差距有不小的。首先小核，咱先从小核开始说起， A510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架构，但是它和以前的那个 A55 用了多少年的 A55 能有5年了吧，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中核和 A78 相比，这个虽然我们在视频里没说没测，但是我们也是有数据，就是A710 也为了兼容32位做出了牺牲，就是待机功耗下不去。然后大核 X2 是吧，这个就是纯热。就是跟苹果那边比就真不行。对，然后其实真的挺有意思，因为这些数据起码9000和八珍万是现在还没有人能测，没人能把这个曲线绘出来。一般这个曲线是芯片厂商内部或者是手机厂商内部他们在开发板才能跑出来，我们这回是想了很多阴招是吧，很多
就是这样一些阴损的人
想了一大堆阴招，然后我们跑出来了。我们提前说，也就是我们的数据不是绝对值，就 就是不能保证每一个数据都是绝绝对对吻合的，但是我们那个趋势是我们测出来的曲线趋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定性的。
也别说这么早，就是我们测出来起码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把我们的结果、
啊、
对吧，发给一些这个
对专业的
人看一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万一人家回馈给你哪测错了，那今天这块就赶紧更正，对吧？起码片子还没出。
对对对。
但大体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项数据，不知道跟大家心里边想象的那个联发科跟高通之间的对比啊，一致不一致？
大家都挺关心什么世界纪录，看片子啊。
首先帮我把那个我手机拿过来。
我们对世界纪录，小世界纪录是吧？
对。这个一直大家在直播间里边问我们关于那个联发科跟高通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对吧？森森跟石田老师也是不停在努力啊，争取给大家去测细一点。
对，这个其实刚出的时候，天玑九千刚出的时候就那想做，但是那时候有好多限制，就是没办法把这些做完。但是今天，就终于就是给大家做完了，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好吧？
这两个芯片具体的一些数据上的差别。
对。
这个蝴蝶象老师说，联发科的安卓版本升级还会滞后吗？第三方 ROM 好刷吗？
其实从安卓叫 O， 就是 Oreo 开始，安卓大版本和联发科或者跟芯片厂上这些驱动已经不是直接挂钩的了，因为现在谷歌为了减少碎片化，为了让它的版本能所有 OEM 厂商都能第一时间推送，它把安卓系统底层和驱动层现在剥离开来了，就是你更新安卓系统其实是可以做到不涉及驱动层，或者是驱动层只要做小改就可以做到的。但是目前为什么很多厂商给很多老的机型没有做更新呢？那他做更新了，新的谁买呢？是吧？就是这个一个商业逻辑，就是他没有必要去花人力物力给你一个超过两年，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大家默认是18个月给你保两年的一个系统更新，超过这个之后他们就没有这个精力去维护了。你当时买手机交的这份钱里头其实就已经把这两年的钱交完了啊，当然呢，他有些厂商是你交了钱，他也不给你更新，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商业上的，不是不给你更新，是他希望卖新的。
然后这抱歉，这 A 黑 G 后续天玑芯片的手机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吗？
我不知道具体都有哪些，好像说 vivo 说要出个，
今天应该是OPPO 的天玑版应该是
对今天开售，
今天开售，
对对，然后说 vivo 说要打一个什么影像旗舰，拿9000搞的，然后说我看了外网说一加那边可能要用，然后别人还有谁，魅族可能
就这几家了，
这几家都已经全了，
魅族呢？
魅族，彭总你有新消息吗？开幕有人问魅族有没有新消息，
没有，
对，反正这应该是都齐了，所以但是你从整体这个剧看，好像真是蓝绿两家对天玑九千放在旗舰位置上做的比较上心的，这个好像跟他们两家用
销量促进还得看红米
啊，
对，我估计
定位这儿没用，还是得看谁卖的多。
对，我估计大家也比较恨 Redmi 吧，因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联发科还不错的能打旗舰的一颗 U 的话，结果又被红米给
焊死了。
对，打到一个比较低端的一个位置，我估计不光是 MTK， 估计是蓝绿厂也很无奈的一个样子。
是，
哎，但是我们开心呀。
那肯定是
的，这个就可以了，
对
吧？这个就可以了。
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能凸显就是高端天玑的这样一个产品。
对，
换了 S5 还感觉
这个你不能光怪手机厂商。
那
玩
意儿大。
对，这当然你不能光怪手机厂商嘛，这个做生意嘛，就高通毕竟强势那么多年了，你联发哥一个对吧？
突然就支棱一下，谁知道是
你不能把宝全压在他身上吗？
回光返照还是啥是吧？说不清楚这个。
别。
然后杨杰辉问：苹果十四会有 Type C 口吗？
没有，
想太多了，
应该不会吧？
欧盟那个应该
就
足以撼动。
对，
我取消了，我也不给你。我做成全无接口，我也不给你。
是我们之前聊的，就是也许，对吧？苹果准备对吧，全无接口了，用不着在这个时间窗口再多出来一个这个 Type C 的一个手机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两天大家一个热议还是挺好的，就是说大家很长时间不换手机，什么零零后4年才换手机，现在换手机的频率真的有点低了，对吧？
我们是几天3天前才换的是吧？
后来我一想我自己，就是说我就是拖延症拖着拖着已经把 iPhone 13换这个已经拖过去了。 然后我现在就已经在盯着 iPhone 14了，就对于我来说就是都已经是对吧，每年用最新的 iPhone 这个欲望已经几乎是这都没有了。我想
我已经快把三星给偷没了，
对吧？可能大家这个甚至说两年或者三年四年这个都是太正常了，估计也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贵了，现在手机它贵了，你买个差不多的张嘴就5000块钱，哪有那些钱呢？
啊，对，是。但是
Apple 二手最近收的手机还少，大家不支持。
对，大家可以把二手对吧，用 Apple 回收小程序啊，这个
对对对，
回收一波。
小花吃咖喱，喝完米乐，显示器支架好用吗？对不起，没用过，不知道，谢谢。好气，靠，问这个问题把你拉黑了。
喝完米乐得多少钱？
嗯，
2000多吧，他那个跟罗技联名的2300多吧，
比我显示器都贵。
你可拉倒吧，你俩一个用的是 4K100144， 你俩一另一个用的是
加 home
是吗
home
啊？泽老师，你的显示器是啥来的？罗技雷那个华硕大眼睛 ，LG 的超级大眼睛，
家里头，
他们俩，
然后
泽
老师用的是超级 mini LED 是吧？量子点的 mini LED。那你们两兄弟张嘴就是显示器比支架还便宜，你们两个怎么张得开这个嘴儿？
不是家里，这不是公司财产吗？我说家里的，
真的是生气，跟这公司人说话就很难不带火气是吧？小米11U 如果3999值得买吗？这11U 最近降价，听说促进了一波销量，
哎这个、
很狠的这个。
啊、我觉得小米11U 放到今天的话，好像只有拍照比较突出。那当然是非常突出，应该
拍照也是，不是充电也可以啊，屏幕也不差嘛。
也没多强吧。
它主流水平嘛。
对，就是只有拍照现在还是那个木桶的长板是吧？888可能短更短了一点点是吧？放到今天来说，所以，哎呀，就我自己是不是很推荐的？你可以考虑考虑，等今年的是吧？万一有个超大杯呢是吧？
嗯、
哎呀。
他们现在去做这个清库的话，估计也是赶紧把88清完，
对对对，
好，这个整个公司就全都主打这个 MTK 了，我估计是
啊。
那主打谁？主打80000？
没有8475吗？
啊，对对。
哎呀，据说有一个哥们儿是吧，在打算买那个11U 的时候，想想买了 iPhone 12，然后用了大半年，然后给回收了，那价还能买一个新的 iPhone， 小米11欧洲。
这时代在进步。
对，总之呢，就是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还挺值的，但是谁知道小米背后对吧，攒什么大招，指不定这个米粉节一过，
好肉根，给我来一下，哎呀，真疼，
指不定米粉节一过的话，直接一个背刺，然后
米粉节几号？
哎，米粉节已经开始了
啊、
嗯，过两天结束了都，嗯，
啊，米粉节才打折是吗？
啊，昨天那什么最后一天米粉节什么预付款，然后那个今天一号就开始正式什么交尾款，
嗯，
啊，好像持续这么大概几天还是一礼拜的，嗯，大家可以看看米粉啊，米粉节的这个还属于东西可以捡个便宜的啊。
这位朋友夜开，三星三大米有什么消息吗？今天 16 和 M2 会用什么工艺？
哎，
三大米三星说是年底能量产，所以肯定。你能看到苹果的东西肯定是赶不上了，它也不会用，大概率不会用三星。然后，这就导致明年的采用三星的，比如说三星自己的处理器可能会延期，啊，就猎户座就被自己的工艺给坑了，是吧？然后，苹果那边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 N4P， 台积电的 N3 今年好像说是不太乐观，有点腾不开，所以可能是 N4P 吧。N4P 的话就是现在。四纳米的最终版了，就不会有比这个 N4P 更好的四纳米了。
嗯
，OK， 哎，抱歉，跑哪儿去？
但是这个台积电的领先的这个情况，我估计还得再延续个几年吧。
嗯，如果三星今年年底能顺利投产的话，那台积电领先的就不是特别多了，那就得等到台积电两纳米搞出来的时候，才能再把三星给压下去。
哎，台积电的股价真是一路高涨啊，超过英特尔了，对吧？
爽死了！
它一个代工的，比一个产的还，这体量是大呀。
这台湾省也算抓住了这次的这个叫什么，对吧？产业升级的一个机会
啊。
那抓死死，其实也就台积电抓住了，
哎、
没别人抓住了。
哎、什么
那你还想怎么样
啊？立积电，对他们都是。 就台湾省的整个的那个半导体在全世界的比重非常非常非常大。
就是就他们之前在那个系统级已经抓住过一次了，
嗯、
对吧？就尤其是这 IBM 兼容 PC 刚起来的时候，
啊，
不管是那个 Bare Metal 还是主板，还是整个的这个电路，对吧？
对，
就板卡级的这个设计，
对对对，
他们已经是走在全世界前列了。
嗯、
结果没想到，往芯片级过渡的时候，又被他们这个抢到领先了。
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好像是。包括液晶和或者是其他的做的都有起步，都啊。
OK， 科系班主任，对常年喜欢放 CCTV 当背景音的人来说，这个 OLED 电视是不是容易烧屏？
现在
多换几个
台标会那啥，有个台标优化，现在基本都有，现在都有个台标优化。
电台干的还是电视干的？
那当然是，好像我据说是都干，据说是都干
啊。
对，据说是都有，然后。就放个声，咱不如整个喇叭是吧？就你都当背景音了，你省点功耗是吧？你放个红泡mini也行啊。
哎，不过最近这个新技术的显示器还是出来挺多了，
哎，今年大爆发了，全来了是吧？
嗯，包括这个对吧 ？GOLED 的对吧？
对对
，WOLED 的。
改变世界的桑子，小米汽车，彭总能聊一下吗？
这咋聊？等着那什么吧，
等他们消息呢。
不是地刚画下来吗？
嗯，
不是刚把地画下来吗？
厂房好，再见。
就在北京呢。
对对对，
他们也关灯吗？
肯定关不了，连手机现在都没做到这个完全关呢。这咋说呢？期待吧，对吧？因为谁也说不准过两年这个真正的汽车应该主要竞争在什么地方。
嗯
啊，小米如果真的是造出来这个特别便宜的，哎，
我觉得他车就不要再打便宜这一条路线了吧。
哎，是啊，
但是这好像是他们好像是
不好洗
的
这个事儿，
最擅长的，这是他们最擅长的。
对对对。
那么我就特别担心这个雷军又把这个现在所有的车给你拆解出来，对吧？然后把BOM成本给你往旁边一列。啊，告诉你其他人赚了30%，我们今天只赚5%。我挺怕这发布会开成那个样子。
发布会上，咣一声，19999。
哎呦哎呦，别再
多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不要蹲了，我操！
别
起钢琴，好吧，不要起钢琴。
嗯，
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手机啊，其实这样无所谓。那汽车毕竟是一个安全和一个整个的，对吧？跟生命其实还是挺相关的那个东西。
嗯、是。
就是你手机再怎么便宜，它也不会出啥事儿，对不对？
对，
炸着疼啊！
啊，说到底，你这对你这手机，
但你车，如果你真的是极致的这种叫什么追求性价比、cost down的话，这个非常担心会。
它对的市场营销也不太好，就哎呀，你是不是又在这儿给我看不见的地方给我抠点啥？这种对的营销也不好营销。
啊、这车这毕竟是个大事儿，是吧？
嗯，对，还是希望把这个小米。积累了这么多年的一些创新，对吧？一些科技成果，争取能够研发到这个车上。
是。
那现在不也是手机厂商做车厂做
手机，
做手机，其实大家逻辑都是一样的，对吧？都是希望把整个的几块屏幕啊，整个生态彻底给打通。特别担心自己的用户，就是因为啊自己没有车或者没有手机，就叛变到其他家去了。哎，整个这个科技厂商就相当于啥都得做。
那他到时候能做出来小米汽车不兼容 iPhone 的？
不能，不能。CarPlay。
你看 ，MiPlay 了就，
哎，真保不齐得弄一，他肯定得弄一个。
这个东西还看市占率对吧？如果它市占率能足够高的话，有这个叫板条件的话，它可能就不支持了。
哎，别再问魅族的事了，别再问魅族了，朋友们，真不知道。
对，魅族现在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它天天做壳
啊，
做的还挺
好，卖的贵，
都129，一个透明壳，
把这一去了的 iPhone 能买个不错的液态硅胶壳，好吧？
是它
考虑一下，
那磁吸充电到现在还没出呢，
哦，现在还没出
啊？
哎呦，这有点惨。
对，但是今天小米今年第三季度就会有电动车的模型了，啊 PPT 了。
啊！
但是这 PPT 跟真正的实车
这是几个轮的？
他们也 PPT 融资吗？
应该不会吧。
密特尔秦老师，森森最近开始玩《原神》，配多少钱的主机合适？未来会玩一些其他三 A？
可贵了吧？没说预算吗？
4899，
可50000来。
3090太先登上是吧？
对对。现在显卡大掉价嘛，就是你要
3090Ti好像都原价买了，
3090Ti就14499吧，就 14000，对对对，就原价，但犯不上。所以3090钛比3080 12G 或者3080钛强的就芝麻点地方。你最性价比最高的，如果你能买到合适的，还是3080的 12G 版本，买不到就 10G 版本，然后就买3070钛或者3060钛，就看你价格。
PS5 不行吗？ PS5 原神不花钱。
他
主机吗？
他不是说要 PC 吗？
他说玩配多少钱的主机合适
啊？那3899的 PS5 最合适。
是啊，连盘都不用买，这游戏不用买盘
啊。对对对对，如果你要说更省钱，买那个数字版是吧？3999忘了。
3399吧，
是吗？
3499
又配了一个手感特别好的手柄，又这个 HDR。
我前两天才知道 PS5 手柄有些 PC 游戏也支持。
当然
啊，就
是
那个线性扳机。
你如果真的配了一个这个 PC 的话，你还得弄一个手柄，对吧？
对，
嗯，
你键盘还是不爽。
不要再在这炸 vivo 折叠屏的消息了，我们不知道
vivo 折叠屏，我们会跟进做内容。
嗯
嗯。我
那行，现在至少知道有折叠屏了，我们也不藏着掖着，是还没见到呢。我们，
他毕竟还是把折叠这个形态往前又推了一点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哎，
争取我们在视频里边可以跟大家去探讨一个这个，对吧？手机形态又进步了哪块，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样一个话题。
哎，叶开老师问 ，Studio Display 的竞争力很差，这个价位有很多素质更好的显示器，现在怎么看？
比如素质更好的是谁？其实。
LG Ultra Fair 是吗？那个
5K 它也卖10000，就你现在假如咱你别谈什么二手价格，咱就说正规渠道卖那个东西9000多10000块钱 ，Studio 也是10000多出头，说实话，我一开始就是跟大家可能想的差不多，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差不多的，其实完全不一样。首先，目前 Studio Display 是苹果 SDR 屏幕里头亮度最高的，是600尼特，独它一家。XDR 在 SDR 下是500尼特，然后那个正常的 iMac 也是500尼特，它是600尼特。这100尼特虽然只看着100尼特，但是它加上苹果的那个叫Extend HDR， 就是拿一个不支持分区背光的显示器模拟出 HDR 的那个效果，其实是做的很好的，是现在所有 Windows 都做不出来的一个效果。但是你说实打实，它跟那些10000块钱的带分区背光的，那可能控光的确实不如，但是你得考虑这个显示器，首先它送了你一个非常好的喇叭，你自己买一对喇叭多少钱啊？比较好的支持空间音频的是吧？然后这个喇叭比那个 MacBook 上那个说是还要好 ，MacBook 上那个我都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能让你听出来环绕音的感觉了，这个我觉得已经很好。然后呢，他还送你一个自动跟踪的那个小摄像头是吧？这都是实打实的。你在别的地方要加很多钱才能买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显示器 5K 的分辨率，你可能觉得 5K 和 4K 就差距不大，但是 5K 在 Mac 上是天然的优势，就是
效果老好了，我见过一次，
就是四个 2K 嘛，因为它是一个27寸的屏幕，在 Mac 的逻辑下，就27寸，它希望你的逻辑分辨率在27寸就是 2K 的分辨率，所以说它正好能4:1的缩放，恰巧呢 Mac 的缩放呢又是这种整数倍的缩放做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显示器在苹果的这个生态里头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你能接受它的，就你能用上它所有的功能的话，这个东西性价比其实是挺高的。
嗯，
苹果其实它卖的东西一直都，就彭总说它其实是在打性价比，只不过它打的性价比是比较贵的那一部分的性价比是吧？然后Windows 的话是吧？那你的选择就太多了，那你大可不必考虑苹果这个东西，因为你一半的功能都是用不上的。
嗯。不能在 Mac 上喊 Hey Siri 吗？不能在 PC 上喊 Hey Siri 吗？
他这个 Hey Siri 可
他呢是吧？
道理上是可以的，道理上这个这个
对他不是跑在 H3 上的吗？
道理上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不让你跑。
我们粉丝群里面有一个朋友说的，我觉得还是挺对的，就是他其实实现了一种叫什么带屏幕的音箱，带屏幕的叫什么 HomePod。对吧？我们如果都是希望苹果出一个带屏幕的 HomePod 的话，
你们苹果用户听歌10000块钱的成本是吧？
对吧？你就是他是可以这么去做的，是吧？如果他那个好好把他那个 H3 发挥的话，好多有一些有意思的功能，我觉得都可以做啊。什么随行可以吧？
可以。他
H3 干啥都行，感觉
投屏都或者说是
道理上来说，它好多功能其实。都是尚未公开，
它都跑个 iOS 感觉都。
对，你考虑到 AirPods 当年可不知道空间音频是啥，到今天给你推了一个，对苹果还是
空间视频，
那有点
内置原神，
它跑原神应该不降亮度，
也未必，也未必。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把它当一个纯显示器来看的话，它可能性价比确实不太高，但是它是一个，但是它一个智，它是一个智慧的显示器，好吧？总之就是说，不是一类东西，你确实很难去比较。嗯
，Smart 的 TNT 是吧？
啊，这不能触控。
但它，但、
啊、
但我是非常喜欢这类东西的，因为虽然它是一个分体的一个结构，我不如我最喜欢那种一体式的，但是它毕竟省了这个我桌面上的音箱，
嗯，
省了我桌面的摄像头很多很多东西，就这个东西还是在做极简，还是在做精简，要不然的话，你自己看那些晒桌面达人那，他还是要放一个蓝牙音箱，还是要放一个什么摄像头，还是要放一个这些东西在桌面上，对吧？
一般的蓝牙音箱音质可跟这显示器差远了，应该。
啊
啊，
你想吧，你就大概如果能，如果就是条件允许的，对，真的去苹果店里头，可能人比较多，不太好听出来。你去试一下那个 MacBook， 咱都不说这显示器，你就是那个 Mac 那个新 MacBook Pro 的那个环绕声，那都非常非常好了。
哎呦，可太爽了，那东西真是好东西。
我甚至都会觉得它可能会把其他的显示器也给引到这个卷音响效果这条路上去。
那我
可
谢谢他。
这个做空间音频和做他那个跟踪，这个你指望现在的那帮显示器厂商去跟苹果降维打击，他这就像什么拿手机的方式去做显示器是吧？非常厉害。
最起码你别给我塞一个还不如不放的那音喇叭是吧？
闹的人家 DTS 音效。
哎
呀，对对。
行，苹果又是完全领先了一个这个。是的，哎，
小鹏不是总的 iPad mini 6鹏总想他了、
啊、这个人
阴魂不散是吧？
这改名叫彭总的 iPad mini 6是吧？
哎呀， iPhone 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 OPPO 吗？失去手机壳形成了垄断优势，彭总咱能不能打破它的供应链垄断呢？
我们正在研究，好吧、
啊、正在研究，好，正在公关，好吧，
正在公关，放心吧、啊、
嗯，直接就价格就不能把价格打下来，我们把质量做上去是吧？我们不能把价格打下来，
极大众把机型给它铺开、
哎、对对。深空实验室能推荐一台笔记本做开发用，没说预算。
不是开发，是你开发什么？你开发 iOS 应用，那你用 Windows 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嗯？
你得说开发啥？
嗯，
需求是。
嗯，
对，你开发，你是开发3D 啊 ，3D 程序 ，3D 就是软件啊，还是游戏啊，还是视频呐、啊，还是啥 Java 啊，还是对。
只是简单写写代码的话，以前好像 ThinkPad 做用最多，
稳嘛，就
啊，真的
就稳嘛。
主要就是对吧，打键盘。
别买老款 XPS。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做其他的 3D 开发，那
这2010年那个。
不要买2018年以前的 XPS， 18年之后的我不知道，18年以前的感觉好像都不是很正常。
嗯。
嗯，
哎，
这位朋友叫我在老王家推荐 NAS 吗？黑白群有什么建议？黑白群我
也，你要是自己愿意折腾，然后自己什么 DNS 都能搞定的话，你整个黑群，不也没必要纳黑群吧？就是你既然都选择折腾了，你玩一些更有意思，什么出 NAS 啊那些，都挺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就别在群晖上呢？群晖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软件，它硬件就是比别人贵，所以没必要就定在群晖身上。
哎。然后，
哎呀，法师塔还在问魅族十九，他要真被吉利收了，他一定会出手机的。但是他要是没被收的话，最近最大的新闻就是，对吧？开始卖手机壳，又这个，
对，磁吸背夹延期，
就是这样，连磁吸背夹都开发的都得延期的一个人，你问他魅族十九去哪儿了？还是希望这个吉利赶快注一笔资金过来，对吧？这样的话呢，
救命钱
啊，争取让这个。对吧，魅族啊，做一个很好的手机生态，能够打通汽车。
这亮眼科技问乔布斯在的话 ，iPhone 会设计成啥样？
哎，这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就是
设计师没有刘海。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因为乔布斯这个人，他是一个横跨了从最开始的第一代初代 PC，
嗯，
到整个智能手机的一个非常大跨度的一个人，
嗯、
而且整个。什么样子电脑什么样子，对吧？这个图形界面什么样子，然后整个智能手机什么样子，基本上他留下的遗产是特别特别多的。他思考问题的本质其实更多的是说完全不从什么科技或者应该的这种角度去做，而是完全是从这个用户的需求角度去做。他追求的几个原则呢，就是说肯定是对吧人性化，然后从这个人最本身的这个感受去出发， 然后觉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需要一个返回键。
啊、
需要一个返回键。
iOS 设计输出就不用你返回了。iOS 7之后，好吧。
是。
他最开始就希望一个键都没有，对吧？是那个底下的这个底下人拽着他大腿，好不容易加了一个 home 键。
不要 home 键，
要
个返回键。
要不然的话连一个键都没有。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他在做手机的话，我个人认为，如果他继续活着的话，他的兴趣应该已经不在手机这块了。
嗯。
啊，对，他应该是按照、这个、
汽车，
应该也不会是汽车。
对，应该也不是汽车，但是我更觉得是应该穿戴式的某个东西，不一定是眼镜，
啊、
对，也可能是在身上的这个手表或什么之类的
贴片。
对，他应该会，我个人认为啊，他应该早就在三四年前的就应该抛弃手机这种形态了，他应该会做更轻便的这个，可能会发明出来现在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手表或者眼镜的交互方式。对吧，让这种交互方式更加的人性化去操控这个电子设备，然后也完成手机的70%到80%的功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千万不要问我具体是什么样的交互啊，我能想出来我就直接当乔布斯了。但是今天你的问题对，但今天你的问题是这个，如果乔布斯活着，那既然你都扯了，我也可以扯一扯嘛。
对，感觉乔布斯发布产品是比库克激进很多的。所以
我有个问题，乔布斯如果在的话，手机会不会还是3.5？
这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不会。
他当时可非常强烈警惕。
是他说七。
我这么看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去嘲笑乔布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手机早就已经超过3.5寸了。但是我们回想他定义这个点，
我没有嘲笑，我是真的以为他、
就是他定义这个3.5寸是什么，就是他强调一个极致的便携性，所以这也是我推出来，就是说他可能不太在意这个5寸6寸这手机什么样子，那他可能会开发一个更小屏幕、更便携的一个东西，那个才是他心目当中最好的那个电子设备，对吧？如果他有那个东西了，当宝贝了，他就不在意现在手机做8寸9寸了，反正他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对吧，去奔着眼镜或者手表去干了，而且这个交互不是简单的拿我们的大拇指去戳戳点点，可能是一种全新革命的一种交互方式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在平行世界的那个世界当中，我们的交互设备已经进行了又一次革命了。
天妒英才呀、
啊！对，
叶开老师问大法那个电动剃须刀音响怎么样？那仨圈那个
啊、哦，那
你去索尼店听了吗？
那属于什么？它属于索尼的 HomePod， 但是它没 HomePod 智能。然后
音质呢？
音质它没有。
你们这儿现在不兴说音质这事儿、
对，它不太计算、好吧？它计算性能就没有没有那么强。然后你说要纯听歌的话，我也不是特别建议，就犯不上。那你要说索尼，你要看电影的话，我推荐他那个分体的那个 A9， 那个是4个白的箱子，那个还是挺好的。歌的话就我觉得有更好的选择。
OK， iPad mini W， iPad mini 5最大支持多少瓦充电？支持30瓦吗？
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
mini
5 18
了，还挺落后的。
18我记得 ,A12 嘛、
对。
应该是18。
对。
上下山楂炖羊蝎子，上下折叠为什么只有三星华为是对折，就上下折。
我觉得上下折。
这公司人绝大多数对上下折手机有些偏厚的认识。
对。就你对好吧。上下折它并没有体现出来折叠屏的最大奥义啊。我觉得它上下折无非就是满足那些喜欢啪啪啪这种手指解压机械结构这部分人的一个叫什么就玩的一个东西。
那我感觉 Mix 3更爽。
对啊，是啊。就跟那个性质一样的，但是你把屏幕展开到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狭窄的一个长条的带鱼型的一个屏幕当中，你的信息和效率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提升。难道你真的
你们现在手机不就都长这样吗？
不是，你真的下半部分显示那个拨号牌吗？然后上半部分那个
你们现在手机是怎么设计的？
就整个一个屏幕显示同样的东西
啊。对啊，就是变成了一个现在的手机的样子。
不是它
哦，你说那个小化妆盒那个
啊？对啊，就 Z Flip。
那他为什么要折呢？他平时不折不也挺好的吗？
对呀、是
大呀。
不是你兜放不下吗？
不能折呀。
所以
折上你折上之后损失的反而更多。
对。
要续航没续航，要拍照没拍照，要性能没性能。
知道做折叠牺牲了特别的东西，整个机械结构整个电池容量，对吧？然后摄像头可能也会牺牲很多。 你总得换点了什么，你总不能只换一个咔咔咔咔的一个手感，你必须要换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屏幕，所以我认为上下折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
就是拿大手机拿习惯了就不知道什么叫体积的重要性，
这
公司人家都是对数
学。这个上下折真的不在我们所有。不在我们这个，
除非我能想，除非你对把手机放到上衣口袋有需求，
放下衣口袋也有需求。
那正常裤子放的都没啥事儿吧？
你自己去想象一下，就是说，我还记得李佳琦在最开始带货那个Flip 的时候，然后效果特别好，很多人确实很长时间没有一个形态那么特殊化的一个手机了，所以他一带货的话，好多女生一看，哎，真的跟一个化妆盒、粉饼盒一样，觉得特别好，然后就买了。但是你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或者两年的时间到现在来看的话，如果一个人公共场合掏出这样一个东西来，我也觉得对吧，还有更好的
选择，
用不着用这个对吧，刻意的跟大家不一样去体现不一样。
我现在看出来了，李佳琦老师带啥都行。
是不这我觉得
这大哥真是卖啥都行。
这应该不是这个手机亮点。你说这
齐老师真的厉害，我的天！
不是这我问过我周围很多的女性朋友，就是我跟他们，比如说我跟我姐说的时候，我说这手机姐，你看你喜欢吗？好看吗？我姐说，哎，真好看，真好玩。然后我说让你买，你买吗？她说我现在用 iPhone 啊。行，我这个排除了。我说假如咱不考虑这个，我也跟我姐说，这假如这就没事儿。她说这靠谱吗？能用多长时间？
对，大家还是
对啊，就是就还没到那个程度，说我冲那个东西就考虑所有东西都能放弃了，没有。
还不如，如果你要是还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还不如来卷轴屏呢，对吧？直接展开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这个可能跟其他的人的手机会更不一样一点。
买手表，买手表，
对呀，
那为什么他们销量最好呢？便宜吗？
他们只是比别的折叠屏销量好。
是啊。
那贵呀、啊，那样好、
啊。对、啊，
听着，就现在这个趋势就是大家一次死的趋势。
不是横的贵呀、啊。
嗯
你看现在 Flip 三多少钱？6000块钱不到5000块钱。
快进入到我的射程了，感觉。这位叫略塔利老师问 Cooley 12500H 说了吗？
啊，这个对他今天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把原问题给大家复述一下啊、
嗯。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他今天跟我说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就是。标压笔记本的 CPU 限制下就会不会对机器功耗有没有影响，比如说不对，不是这个问题，不好意思，假如把一个45瓦 PDP 的标压油限制到15瓦以内，它的性能和出厂就是15瓦的那种标压油性能会有差距吗？
嗯，
这个问题
啊挺有意思的，
对，还挺有哲学的是吧、
啊、
对这个
技术问题吧，不是哲学问题。
对情况是我当时跟绿色太丁老师说是分情况，首先是 AMD 平台这边更容易实现这种，就是你把45瓦的降到15瓦能用，这个倒不是 AMD 多厉害多设计多先进，是因为 AMD 穷，它只有这一个 SKU 型号、
嗯、
你现在基本看上的 AMD 的移动版别管是什么 5800H 560H 什么 4600U 5800U 都是一个东西、
嗯、
只不过它在产线上做的时候体质特别好的那些做成了低压油、
啊、这个上一次是出现在谁家来的这个段子，
对呀、啊、所以它出现在超低压油然后把体质好的放在低压油上，因为它续航更好，然后呢坏的核心呢放到4600H 给你屏蔽俩核心、
嗯、
对，然后呢英特尔呢以前也是这么干的，就比如说它万年的就最低是双核，然后中端高端是四核，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就是它的低压油和高端油现在是两条产品线了。今年的12代的低压的叫 1280P, 我记得是二大加六小还是二大加八小核心配置，然后它正常的标压油是八加六和六加六还有六加零，反正就是你能想到的配列都给你做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两家情况不一样，但是在苹果那边是能保证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区别，就是 M1 Max,、
嗯
不就是 iPad 上的 M1 和Mac mini 里的 M1, 虽然散热是天差地别，但是你给多少你给多少
的情况下功能是一样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那个对数曲线、
嗯、
它就跟着功能、
嗯。
道理上来说桌面级的体质是不是应该就是高瓦数的体质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呢，为啥
不
高瓦数的是体质差的做最极致的那些才是。对、
啊、
你去英特尔的官方网站去查，就是同一个型号同一个配置的 CPU。但是如果它是 U 系列或者是 H 系列，它天然的那个标定价就是要比那个桌面级的要贵。
嗯 ，OK，
对，
行吧， 然后，哎，抱歉，下一代 iPad Pro 11用 Mini LED 的可能性大，还是 OLED 的可能性大，还是兼容 LCD， 还是 whatever？
哎呀，这个问题
啊，迷你是吧？
有消息吗 ？iPad Pro
11寸 iPad，、
啊、
不是啊？我想想啊，苹果一直没有把那个 Mini LED 往下去放，难道他是在等那个 OLED 吗？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有可能了，因为。
嗯，你说说吧。
就是最近 LG 把自己的韩国工厂，因为 LG 它做大尺寸 OLED 嘛，
嗯、
然后它一共有两个还是三个工厂，然后其中一个是 10.5 代线那个工厂，
嗯，
是在广州，是在咱们国内。然后那个线呢，现在是全给拿出来了，把韩国的那些产能都移到广州了、
嗯，
然后全面做电视了。然后韩国自己那个工厂留下来了，
嗯，
据说是在给苹果试产堆叠式的 OLED 的。
啊这个我就稍微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现在那个 OLED 的面积做大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对吧？因为现在我们手机都是 OLED 的，如果是想真的想做那个11寸那么大的话，最大的是什么？是它那个叫什么
蒸流的那个蒸镀的那个
蒸镀的那个膜，它越大越容易变形。
对对，
就是如果中间那个咱们就是我说的不准确啊，就是那么个意思，就是如果中间不固定好的话，它可能这个遇到变形或怎么样的，中间就对不准了。
对，蒸歪了，它容易
蒸歪了，那个像素可能就蒸歪了。但是这件事情会不会苹果真的有可能对吧？堆钱把它给解决了，彻底给解决了，就相当于让这个 OLED 的工艺直接就对吧，能最大做到这个11寸这样的一个。
对，
那效果一下就
这个非常有可能
是终极的，挺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 对， 对，为啥我觉得这个苹果能解决，就是因为目前的那个刚才我们说那个眼膜，那个叫 FMM， 叫什么精细眼膜、
嗯、
那个东西现在是日本垄断、
嗯、
这个东西现在只有小日本能造、
嗯、
但是呢苹果假如参到这个事，它最擅长的就是把一个技术然后量产的时候我全给你，这整个供应链我都给你考虑好、
啊、
然后呢最近也有消息，就是国内厂商开始跟韩国厂商联合去研发这个高大尺寸的这个 FMM 了、
嗯、
就是你再加上 LG 的工厂挪出来消息，反正我是觉得就反正这么多消息都凑一起了，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事儿是有靠谱的可能的。
而且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
嗯、
OLED 从这个手机的六点几寸往大了去做的话，他还是需要有一个人给他压一个大量的一个订单的。
对，
而在这个更大的就是九寸到十一寸这个产品线当中，世界上最大的订单能够压过来的也就是
苹果。
对
对，
你说手机的话，三星还能压一压订单，但是真的
三星我自己厂子压订单，
真的到这个苹果的，真的到那尺寸的产品的话，只有苹果压这个订单出来，整个行业内。才有动力去赶紧把这个 FM 这个更大尺寸这件事给彻底解决啊！
哎，这位叫 Otherman 这位朋友说，互联网公司坐车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吗？
互联网坐车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吗？我个人认为优势就是说，互联网企业嘛，它对人性化的考虑应该还是更多一点的。
啊，
这群人有人性，他们做那个产品，这怎么说出这句话来的？真的是，
哎。多多少少还是吧，因为传统那些企业的话，这个那么长时间了，更多的对整个的这个车的这个车机性能可能会更加的
奔驰中
国网更在一些。但是你作为一个互联网新人的话，他怎么能够干过那些传统厂商？无非就是给你多强调一些人性化的一些设计，多强调一些我懂用户，对吧？有些这个你们可能没想到的功能，我彻底给想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互联网之前一直离用户比较近。对吧？天天想这个 UI UX 这个，思维模式过来的吧。我个人认为这样做产品是最，是挺好的，挺对的一种方式。那个我还记得，那个在未来股价最低的时候，我还问一个投资人，哎，现在能不能抄未来股票的底？他说肯定得抄啊。当时他特别坚决，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下决心。我说为什么你那么看好未来呢？他说，李斌把我们所有互联网人对车的想象全都给做到他的车里了。我就因为这一点，所以我就特别看好未来，这是他说的话啊，不是我啊。所以这里边就遇到什么一个事情，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互联网企业他去做车，他真的是对这个人性化，对吧？这个交互可能会更超前一点，更能考虑的周到一点。当然了，剩下的事就是说真正的技术，对吧？整个量产、整个研发、解决问题能力、安全性保障，这些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
还
靠整个供应链。
对，这些东西还能不能跟传统车企去比？这件事是不一定的。嗯，
对，它不像手机，就是因为传统车企是有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积累、一个历史沉淀了。
嗯，
然后你说手机这个东西，它 互联网厂商做，它比相对传统企业，
嗯、
其实它也没晚太多。对、
嗯，这个我们不是特别了解车，起码我个人不是特别了解车，所以我们这块回答也是，
对，我们也就
也是非常外围的，简单的以这个智能，对吧？智能这个互联网企业的角度给你想象一下。
哎，然后，哎，抱歉，哎，这叫守正这朋友，手机现在没有 5G， 对使用影响大吗？
不大，
今天四月一号啊，就聊啥事儿？
大，
不大，不大，不大，不大。
这就是，
就没看见那个五 G 那字儿，我不舒服。
我现在没五 G， 五 G 现在套餐一个月多，我这不
一样，
一样，
就只按流量买。
对对对，
按流量买。
但是五 G 套餐，所谓的五 G 套餐是100往上的都是。
对
啊，
但是你可以用四 G 用五 G 套餐，没问题
啊。
我的套餐一直是，我是学生，一个月20万。
对，然后现在是。NSA 我看国内陆陆续续都关了，
对、嗯，
所以你必须开那个独立 5G
啊。NSA 关了
啊，就陆陆续续要撤了，
啊、
就 SA 了，
啊、
就这，哎，反正就是
要独立组网了，是吧？
对，就这个东西就功耗更高了，就
嗯
，OK，
所以没什么太大用，对吧？
对，就是
到现在为止，按照何同学的话呢，还是测速是 5G 最大的这个最大的应用。
现在 5G 速度也不快了。
啊！我天，
就没当时那么快了，
就还没有当时四 G 刚出来的时候快了，已经
啊，
是吧？
啊、
我到现在都觉得联通那三 G 挺快的，真挺快的，是吧 ？WCDMA，
哎，希望这个能够充分把五 G 这个带宽这个速率用起来的杀手级的 App 赶快出现吧，真是这样。
等罗
设备也行啊，
得罗老师 AR 的吧。这位朋友，这紫色眼瞳 Apple Watch 可以买，实际用途有哪些？
看时间
啊，
看时间，
对，
抬手腕看时间
啊，现在不行这个了，现在有 AOD 了，提醒你站起来，然后跟他说滚，
啊，
还得洗手，
喝水，
对，洗手，喝水，看心率。
心率你没有用，你没运动啊？
不看，
不是他在你
我是因为不运动，所以看我看有没有猝死风险。
啊，高心率你没动，但是心率挺高的时候提醒你。我这几天就打那王者，已经触发过好几回了，给我气的。
静息心率高，
低血压治疗大师。
好像可以检测女性的月经，月经周期
不能检测，
生理周期
记录
是吗？啊，我还以为会还有
看脉嘛，把脉嘛，一摸。手表哪天跟我说你有喜了
啊
啊！游泳，
有不是还有可以安装第三方应用吗？你们安了啥？好像可以充值支付宝。
我从来没用过。
我看我看王老师用过，就给个二维码。
他特殊，他恨不得鞋底都加个那个。
这个 Apple Watch 最大的功能啊，还就是说帮你下决心。就是那个跟 Kindle 差不多，就是如果你哪天发誓要读书了，或者发誓要这个健身，或者说是客观就是规律化的管理一下自己的生活了，那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决心花钱买一块表。
巧了。
然后那个对，然后以后看这块表的话，心疼它这个钱的时候呢，就容易把自己的这个作息给它稍微管理管理，
让你放弃健身的欲望稍微大一点点。
巧了，我刚买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对，巧了，我刚买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就因为这样反复买了三块和卖了三块，停买给国家创造了一些 GDP， 但是呢，最终我手上什么都没有留下。
好戏，闲鱼不是爱宝二手回收怎么这么方便？
这个表就适合苹果，咱上周聊那个订阅制是吧？不定了，不定了，不定了，不定了，
赶紧出订阅制吧！这么一想的话，
对对对，每天想健身了，来，我订两天的，是吧？
嗯。
哎呀，
小菜鸟，显卡降价空间大吗？
大，还有空间，哎，还是有空间的，
还得降，还没跳，
原价都挺大的，
对，
巴不得他们跳。
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便宜200是吧？
嗯。尺寸更大的 OLED 设备，笔记本和电池是怎么做的拼接吗？这位叫 GXM LFX，
对，他应该说的是电视。
啊，
这两个东西啊，就是笔记本，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它那个屏幕排列就特别特别的奇葩。它虽然是 RGB， 但是它是一个 RG 和一个蓝色，那个蓝色是一个牛仔裤的形状，就裤衩的形状，是吧？然后它是因为它那个眼膜它做不了那么精细，所以它这几个图案就稍微做的 就没那么精密了。然后这个排列它没办法这种作用。然后大尺寸的呢，现在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说的 LG 的大尺寸的，因为你现在能买到的电视基本都是不用基本就百分百都是 LG 产的 OLED。它那个呢，它想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招，就是你蒸那个东西不是容易出事吗？不是容易歪吗？那行，我大家都蒸一个色儿，是吧？
嗯、
就我也不管你那个
了，白的，
对我全是白的。
嗯、
那咱们实现彩色呢？加层滤光片，
嗯
啊，这就解决了一个，就是蒸馏的时候那个眼膜容易变形，对对，成本变高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这么做呢，跟正常的那种 OLED 比，就是亮度损失会非常大。它底下那个亮度，你想啊，经过一层滤光片之后，就损失70%了。
嗯，
然后再加上乱七八糟的，就你看现在 OLED 电视都不亮，全屏亮度就150尼特，那它多亮啊！然后另一种呢是，日本的一个厂商 JOLED 是索尼和东芝联合的一个专注 OLED 的一个公司。然后呢，它现在和中国的华星合作，华星入股他们了，然后搞了一个印刷式的 OLED。印刷式是什么？它就不用蒸馏了。不用蒸镀了，它就没有高温的那个变形的问题了。它只要拿那个专门的喷墨打印机一行一行打上去这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这个东西还不是很成熟，没办法做量产，所以还得等。现在大尺寸是这么实现的。
这位叫阿且，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彭总，怎么看现在的主流厂商的系统，哪个系统好玩一些？
好玩
Windows 会出现你没玩过的 bug，
游戏多
，bug 也多，就可有意思了。
没有了，对吧？我们失败了。
你们是指 iOS 吗？
不是，就是真正想做好玩系统的厂商，都已经为了生计，天天把系统琢磨怎么去创收，怎么去做更多广告上去了。很少有人把心思放在系统怎么能够做得更好玩上去了。啊，这个各个厂商现在生的压力都挺大的。没了，需要这个行业需要一些理想化的人出来了。
Nothing，
我以为贾老板要回来了。
对，
直接一个蒙眼空杯。
窒息 OS。
对，
上个礼拜那个叫啥 OS 来的
？Nothing，
不是罗老师那个。
哪个？
啊，
什么来着？
什么？
不是明灯 OS 那个。
明灯 OS
那个。
别
复仇那个。
对，我也想的那个什么重返，不对，
卷土，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卷土 OS， 对，等一个卷土 OS。 这位叫勇士，现在可以概括定论说小米 Mix 系列失败了吗？
Mix 系列
还没到呢吧？
不是，人家不停在出下一个 Mix 啊，你凭什么就说那个 Mix 系列
失败
了，
就不出了？
你可以说哪一个 Mix 产品对吧可能是失败了，我觉得现在可以这个概括定论了。
二三四 Ford， 二三四 Ford， 对。
阿尔法呢？
啊，对，还有阿
尔法，你们都想不起来了是吧？
二挺还行
，我对二一直口碑。
准确说是2S34 Mix Fold，
2S 也挺好的呀，
对吧？
没有 Unibody 了。
彭总不用那长时间了吗？
那没有 Unibody，
自己说用不好，然后自己天天用。
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对吧 ？Mix 系列会怎么去做？人家不是一句话吗？永远要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这话是红米说的。
啊，所以
你看，我就看到了亮眼科技老师又问了，小米 Note 系列废了吗？
起码删之后就没了。
Note 系列的精髓大屏融入到了其他系列之中，Note 系列以更好的 Mix 系列的形式登场，灵魂。
当年 Mix 可是一个 one more thing， 结果是吧？Note 2直接断送了。
拉倒 ，Note 系列有什么 one more thing？ 梁朝伟是 one more thing。
一面科技，一面艺术。
他那个定位不需要了，对吧？
对，这大家都很大。
Galaxy Note 也没了，这个产品线发展就已经重叠了。
完了 ，vivo 不刚要出什么 vivo Note 吗？
人家那个是
X Note
啊，
什么大屏手机？
想想再不想，Smartisan 会授权给其他厂商吗？谁要啊？
原码都凑不齐，
该抄的都抄完了，你真以为那哇锤子那玩意儿大家都想要是吗？
你要知道，对于一个系统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说它能够不停的升级更新迭代，对吧？对手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适配，然后把这个最新的功能融进去。如果你这个没有了，整个这个系统的生命力就没有了。它不需要去对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系统去往外去授权，授权什么？授权这个外观设计，授权整个这个 UI 这个。 这说句实话，人家私底下往这个市场里边塞一套皮肤就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对，
这罗老师不也说裤衩都是吧？
对，就有用的都掰来了，没用的都留在那儿了，是吧？
对对，
你们会看到一部啊也好啊，还是爆炸也好啊，
都以别的形式活在了手机。
但是有一说一，大爆炸这个东西，我现在用下来没有一个比锤子好用的。锤子大爆炸是真的
好
用。
苹果炸
没用的，你们苹果的，你们苹果连这都抄是吗？母公司技术下放。
苹果能炸图，不能炸字儿。
苹果那个不是硬靠记忆识别算吗？
啊，
它跟大爆炸不一样，大爆炸之后那个是文字识别。
嗯
啊。大爆炸是真好用，
是
大爆炸那个调教手感是最好的，别的公司都有都没有大爆炸好，
比权志龙还好吗？
彭总，彭总，我是你偶像，数码观察，
八乔拉黑了不得，
八乔你好，八乔你好，
我经常用这个话术是吧？哎你好，我是您偶像是吧？对面还挺客气，谢谢，对，然后刚才有位朋友问说，你们今年最期待什么电子产品？我没记住您 ID 好吧？
哎，这个话题我觉得挺好，今天我们可以去聊一聊。
今年的电子产品，
今年最期待的。
今年的话，
世界和平吧。
啊，疫情快点过去吧。
5160。
这。
有电子产品是吧？有表是吗？
这给咱电子化更高。
N226是吧？
电子产品啊。哎呀，好像没什么。
不，别光我们想啊，我们想的时候，大家弹幕也刷一下，对吧？今年对于你来说，你最期待的电子产品？
我期待产品，它不一定有。
我先，
哎，你随便期待。
期待电子产品在花果山上。
对，
不是花果山也可以啊，对吧？这也是你期待的嘛。
嗯，
对吧？
Switch显卡我一点不期待。
Switch Pro
大概都能想到它是啥样，而且你也买不着。
不 ，Switch Pro 不用期待了，黄总。
嗯，
因为塞尔达延期了。你今年买着了也没用了、
哦。
对 ，Switch Pro， 我今年第一次听到就是在今天4月1号，大概率应该是没有这东西了啊。
事儿也吹二连起是前两天。
那个是真事儿，但是 Switch Pro 应该是假的。
真。
罗老师的东西，罗老师 AR 眼镜，
对，这个是一个。首先呢，罗老师如果就算做的话，他肯定还是走 SmartOS 的套路，他上来不会有硬件出来的，
先发个系统。
硬件这东西太难了，对吧？还给他多打磨打磨
套路是吧？
对，
先融一波。
那今天晚上去看罗老师直播间，会不会能等到什么新消息？
什么直播播一半，恭喜您还完了，余额已到账，是吧？
好狠。
然后那今年那边主题就是全都在帮还债的主题，是吧？我
一会儿去买袋香肠之类的。
但回到咱们正经的话题，就是说，其实，苹果的这个 AR 不是特别期待了，对吧？
它有算的。
但其实相对来靠谱的，我还是挺希望这个 Meta Oculus Quest 能够出一个更新版的东西。就算它
看人赔钱，心里高兴，你知道吗？
就算它出不了的话，对，就算出不了的话，你 PS5 出一套，今年出不了。
PSVR
今年吧，说是今年年底好像啊，
对吧？
今年
圣诞估计
今年应该也能出来。我觉得真的现在能够把我的钱再套走的产品，也就这些。
八重神子，
这位弹幕
那个
余额转正，
米哈游的售后退钱那个通道在什么地方？就是。这如果这两个东西的话，我还真愿意掏钱。就是如果说是 PSVR 做得好的话，我就叛变，这个没问题。
那你赶快叛变吧，冯总。
就怕你做的跟上次一样那么屎，对吧？那你谁叛变？
那有的平台还没有呢。
我们是宁可没有也不
出来。我前两天说句题外话，我前两天看《幽灵线：东京》，我一看那个宣发是贝塞斯达。我都惊了，这个游戏有 PC 和 PS5， 就是没有 Xbox。那贝塞斯达的母公司是谁来的？微软是吧？
这啥？不对子公司做过多的要求。
但我觉得以这个小扎的技术能力的话，他现在可以完全重新定义一个更轻薄的一套这个 VR 出来。就是不要在我们每次头前面再坠一个特别沉的一个东西，这体验确实有点差。但如果是真的能够薄一半，对吧？重量减成一半。然后这个哪怕效果跟现在一样，没什么进步，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啊！我觉得，对吧？我看看这个小扎，看能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对不对？ 把这样的问题给解决了，我觉得这个今年就已经挺开心的了。
你们有啥吗？
嗯，
你们有啥吗？你对人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是吧？别这样，我们直播间充满生气一点。张老师，你作为一个摄影师，有没有什么期待的？不是，可以上树的，咱们可以上树的。
什么叫可以上树？
就可以
上山，
对对，可以上树上看看，
花果山也可以。
嗯，
对，那阿莱那个新的4K，
你上那麦那块说去。
嗯，
拿我这也行。
嗯，哎，我们摄影师郑老师啊，
就那个阿莱现在那个传感器已经用了十多年了
。
对，不停的换，但是最新的 S3，那个有一个性能上面依然不如那个传感器。
这么强？
对，就它宽容度14档，它的宽容度是。那个 SNR 等于2好像能到14档，然后这些还是差了那么一两档，现在的这些小的是吧，数字电影机，所谓的数字电影机。
哎呀
啊，但是听说呢，就是那个阿莱跟安森美半导体知道吧，对，他们两家要研发一个新的 4K 的传感器，阿莱要有真正的 4K 的 S35 的摄影机。
哎呀，终于
啊，十年了。不容易，哎，对，可以再用10年。
你也要
上下
这也要什么付费增加功能吗？
阿莱史密斯是吧？你也要再拍10年。
那当时那个造的确实是太好了，用了10年，愣是。
哇，那他这个好超前，我的电子行业能用10年，这
啊还是一个前照式的一个 CMOS， 600万像素，但是你能看到的是吧？所有的广告、电视剧、电影全是他拍的，嗯，
太强。
对，我觉得。有这么一点点
期待，就已经是巅峰中的巅峰了，估计是吧？
对，哎，不是那个，
他出道的时候还不是个完全体，就传感器性能好啊，但是后面那 DSP 性能不行，
跟不上。
那会儿啊，只能录1080p 的，哎，后来能录3.4K， 后来那个3.4K 啊又变成假 4K 啊，
这也在进化的，
对，
它
的
显示器，
对对对，它那后面那串屁股一直在进化啊，挺好。
但那颗传感器真的是啊。
行，这听着还有一点人生的奔头和意义，这听着像是值得等的东西。
那，值得期待索尼那个订阅服务不值得期待吗？
那啥，刚才我看旭照老师问那啥玩意儿，
就是同一个游戏卖你3次，首发卖你1次，上 PC 卖你1次，订阅再卖你1次。
哦，我看说要 PS 要更新它新会员系统，是那个事儿吗？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对，就是
叫 PS PlayStation 什么 Ultra 那个会员。
索尼承诺第一方绝对不会在第一时间上这个订阅。
哈哈哈哈哈！你看 Xbox 格局小了是吧 ？XGP 格局小了，
对，他很低调，所以这消息没那么大。我知道拼钱拼不过。
前两天我看 XGP 发布了他们的报告，我操，那个数据可那个好看哦，哎呦，可比微软的数据好看多了。说了说了
产品啊，
还有什么产品？说产品。
嗯，
让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期待，我今天看消息说索尼的那个 A7C2 可能要出，就是很小的一个可换镜头的一个全幅的数码相机。我对
黑卡，
不是，黑卡那个是不可换的。
嗯，
就 A7C 我本身很喜欢，但是它是 A7M3 的那个 CMOS， 然后性能跟 A7M3 基本是一样的。然后我自己用过 A7M3， 所以就没有购买冲突。所以说今天如果它更新那个 C2 有个。更好的一个小功能的话，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
那个在花果山山顶上，
是吗？这
史莲洞洞里，
这齐天大圣是吧？
花果山
猴王，
花果山徒弟索尼洞洞天
啊！对对，就 M4 现在已经是吧？就，哎呀，
猴王，
对，
哎呀。
索尼是拿首颗嘛，就老匠人首颗 CMOS 嘛，就这么少的量。
到时候罗老师发布会，说不定还能看着那张图是吧？老匠人看
操的。
其实我瞎说，完全一点消息没有啊。其实我挺期待大疆出一个，就把他那个穿越机的技术用在一些这个慢速的一些这个小车上啊，或者什么。就是
什么五机甲大师二是吧？
对，类似于这样的，你用整个的一个头显，
它那个头显真的帅。
对，你的头显，你的这个 VR 就整个去控制的话，
小马里奥赛车。
对，我觉得它是有这个技术，已经 ready， 已经可以做出这样有意思的一个，因为小时候看哆啦 A 梦嘛，对吧？
啊，
这个野比大雄，他其实是在家里边可以操控一个这样的一个车去满世界去跑的。我也挺坚信，就是说，对吧？这些。科技都是跟着这个科幻去走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挺有意思的好玩的一个小东西的话，对吧，真的能在我们家的小区的院子里边去用一用跑一跑， 啊，在各个路上去走一走，就用我的这个头盔，对吧 ？VR 去到处去看一看，啊，世界那么大，然后他来替我去走一走，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另外一种 VR，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听着也太赛博了，家都不出，只能在电视显示器里看这些东西，就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这更像军用是吗？
你这个东西应该是民用可以用的吧？你不是一张相片，你不用被管控，然后你的技术也在，你也不用说是有高速那种。如果这个技术可以民用的话，那哦，它是容易去做一些这个军事或者说是
非常容易
啊，
直接一个反坦克，以前用狗，现在用车。
对，
但
你飞机也不让飞，跑地上这就让你跑了，
你就不怕被别人给抬走是吧？
对，
对，也就是说它那个前端的形态要不做成车，做成别的是吧？不一样，不一定了哈。
Mac Pro 呢？对常规电子产品，你就已经升值不兴趣了是吧？
没什么期待。减片了还能干啥？没什么期待，真没什么太大的期待。
到底要减什么样的片子？
对呀、
啊。M2 给你出来吧，然后那个对吧 ？iMac 争取来一个显示器好一点的。嗯。
苹果现在好像杠上了是吧？啥都剪片子。
不是，还能做音乐呢，剪博客都可以。
人家叫视频工作站。
嗯
啊，视频工作站，
对，多媒体工作站，对。
多媒体工作站，未来是 VR 工作站，就这么下去了。嗯，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造梦机器是吧？造梦影觉。
金敏，我靠！
这造梦机器我更期待，我不期待
造
梦。造
梦机器估计是今年是看不着了，哪年也看不着了。
这十年应该也看不着了。
哎，可惜了。好吧，那没什么可以期待的这样的一个。
老罗在卖 VR， 今天的选品应该是 Pico 那个。
Pico 啊
，Pico，
嗯。那咱就我们夸厂商不用
今天是愚人节啊，今天愚人节我们
平时也夸，
只要夸对了厂商，愚人节每天都过是吧？那咱们就
我们
到这儿吧。
对，好、我们今天愚人节确实不太擅长骗人啊，因为我们平时这个阴阳惯了，只擅长这个。
主要都是顺着彭总的话来说，是吧？彭总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是吧？我们只是在这个架构上帮彭总填充一些他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一些话，是吧？森森，你平时都是这样的，对吧？
我不说话，我不善言语，
不善健谈，是吧？那哎，这位朋友说了，美少女嗨购要解散了，祝好吧，
曾经的同行，
祝
好吧，
是单飞还是？
知道了，朋友要说啥、啊？
没什么，我就想起那个就是带货的时候，对吧？这个是那个冲突，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力关注到那个整个的气氛上，还是产品上，对吧？我们还是希望，如果要是带货这个逻辑成立的话，还应该把整个的注重的注意力啊放在产品上。所以不太清楚，嗨购他们现在的数据到底怎么样？但是反正他刚开始成长是挺快的，如果他现在不做的话，可能确实数据成长有点。
卢老师也不带了，还给我们少女也不带，感觉江湖很寂寞呀、哎。爱佛也不带了，哎，这真是这个行业天缺一角，真的是。
哎，我跟你说啊，如果我们后边有一个选品团队，就不停的帮我们去做评测。我干嘛不带？我愿意把好产品带给大家。现在问题是什么？现在是我们自己又在给大家一点点去测，看有什么产品好，然后一会儿又给大家带，两边只能顾一边。然后如果你要是只顾着带的话，那你一个月你都挑不出一个好产品来，那你天天重复一个东西就特别没劲，你知道吗？
嗯，是这个。
但如果要是真的我们团队大一点，对吧？有人专门给我们做选品，然后那个按照咱们 Apple 的这个眼光。去把这个好的产品去挑选出来的话，我们每天都能有新品上，那我觉得挺好啊，挺成立的。嗯，好吧，今天要不然就
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我们再去打磨一下我们视频，希望能在清明节前后，就是假期前后和大家见面。
我们尽可能的努力早一点。
对，那明天不上班，大家别忘了啊。那祝大家节日安康，好吧？祝大家，然后现在。行情还是
外出一定要
注意安全，
对，
行情还不是非常的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吧，那大家下个礼拜不出意外，咱下个礼拜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